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提醒大家啊，我们来人生走这一趟，要把它过得欢喜，要把它过得圆满。然后我们也知道，这里过得幸福、过得圆满完了，我们最后的归宿是在哪里？我们也很清楚啊。那么今天我们生活的，在这里生活的，其实啊，我们的这个表现的智慧、表现的慈悲喜舍，其实就是极乐净土那个报身的一个相对应的啊，这边是因，那边是果啊。所以我们总是这个要不断的给大家提醒、重复这件事情，但是也有蛮多我们的同学会问起这个问题，说老师，你讲的我们的人生的生活就是往生极乐的净土，那个净土的基础这里是因。我说对，那么我现在过得啊，我的人生过得蛮好，也过得蛮欢喜的，那我就够了，我将来应该是也是在那个欢喜的极乐世界才对啊。我说不对，你有了这一个啊，我们娑婆世界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生活得好，但不表示我们已经开悟了跟极乐世界的那个报身、那个圆满报身，你跟他已经搭上线了，你一定要同时要跟他搭上线。那么相对的，也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老师，那么我每天念佛虔诚的，就是一生一意要往生极乐净土，所以我对于我这个人世间生活这个哈，我就不理会他了哈，我已经全部都放下了哈。我说你放下了以后，是不是放下得很开心？就你自己的因缘，你觉得生活得很开心、很自在？他说：“我一心一意要去那里，这里本来就苦嘛，所以我就受多受一点苦也值得啊。”我说：“你要注意，你在这里都不快乐。”你将来练了，你自己的力量也练大了，别人也帮你助练了，你真的到了极乐世界去，你住得惯吗？你会住不惯，你会觉得极乐世界到底有什么喜乐？所以这两个啊，这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所以八正道本身啊，佛在谈这个八正道，讲四圣谛八正道是连起来讲的。因为四圣谛谈的就是最主要的问题是苦这件事情，可是怎么样把苦转为乐呢？啊，所以苦是由极而来的，要灭掉这个苦就需要道，就需要一套方法，那就是啊正向的这个正见啊，正思啊，正语啊，正业、正命、正念、正定，那所以这个见思语业命净念定都不需是往正向的方向走，是光明性的。也正因为它是光明性的，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用净空老和尚的说法说，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大咒王，就是大咒语。嗯，你去看《波多沙妹经》里头也是一样，它就是告诉我们，你心念着它，那么时时刻刻佛就在我们的身边，是吧？佛在我们的身边立一样的。所以这么看来，四出世间法不二，但是在我们的人世间里头的生活，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是悟道啊，开悟了这个道，我们啊没有开悟， 没有关系，我们必须心向着佛，是不是？所以那个一旦是我们的心是那么样子的坚定，十念可以往生，我相信佛告诉我们的，佛不打诳语，十念真的往生。可是问题是，我们在那个节骨眼上，我们真的能十念吗？包括叫别人，大家要警觉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很难，你知道吗？我以前还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多难，我现在想一想，真的很难。现在我多几岁了以后，就人家邀我一些老人团体去演讲，那么这个什么老人公寓哈，或者是养老院去做一点演讲，跟他们谈谈，然后我才发现，哎，人老了以后听也听不到，说也说不懂，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那就得平常那个念力很够哈，你才有办法念的。有一次我到一个这个养老机构去，你看了、他有300多位老人在那里啊，能够那里有教堂哈、有祷告室，就是基督教哈、有基督教，有天主教，有佛教。那佛教的那个佛堂里头，我去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念佛啊。教堂里头，我会只看到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一如也。每一个宗教都一样，所以人我们平常就需要有一点这个长期的下一点功夫，哎，到那个地方稍稍有一点走失，不会走失的太远啊。那么结一点缘，就是那个地那个时候啊，有人给我们提醒，给我们念个佛。但是平常生活当中，还是要自己要把这个修行啊，这个念头能够挂得住才可以的。那么所以八正道里头谈的正精进这件事情，上个礼拜给大家啊、用唯识家的话告诉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别境，每一个要去面对他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生也都是一个别境。所以别境，你一个别境能够精进，能够起光明性，能够做得好，他别境有五，是不是？欲、圣解、念、定、慧，请大家跟着再练三次。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再来一次。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你时时刻刻任何一个别境，你想精进，你想光明，你的必须把握的是欲。你准备做什么？你很老了，已经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准备做什么？你说我什么都没有，不对，往生极乐是你的大业。我最近常提醒我母亲，我说嘿，我今天来怎么没有看到你手上抓的念珠呢？他说有，我有念，我有念，我刚刚是刚好摆在床头那边，我有念。我现在就是那是我的功课，我的目标。可是你要去做一个事业，有一个目标；你要去成立一个家庭，有一个目标。欲，是不是？你要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欲。圣解是对这件事情你的目标的解释，它的丰富意义是什么？你必须那一件事情有丰富的意义，你才真的投入其间。那叫圣解，殊胜的圣，胜利的胜，解释的解，圣解。念就是你要有丰富的 不断的更新的那些知识丰富的观那些有的那些能力跟观念，你才能够去做事情。练定是我安定，我有毅力，我有执行力。会是我有创意，我有智慧，甚至于因为我们自己能够接触到跟菩提性相衔接。那上个星期给大家谈精进，你啊，精进呢有世间的精进，有出世间的精进。这个精进，那么我们必须平常生活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才可以。真的要保持一个精进，其实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念佛是要练，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修行的那个态度，整个要融合起来才可以。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人如果精进了以后啊，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跟我们的理想之间，我们的理想是这个，但是我们有一个现实之间怎么去调和的，我刚刚好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努力的去面对它，而且也不会退却，我能够这个当前精进的去努力，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者跟工作者，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个人只要开始往负向的走，这个人不幸的开始就来了啊！一个人只要事情他本来应该精进往前走的，他变成想要退了，退却了，他想要逃避了，他想要规避了啊！他本来应该好好的从正向的角度来看他，他现在已经看的都是负向的了，这个人就整个心灵就开始会慢慢颓废下来，沮丧下来，甚至于他到最后没办法生活。尤其是我们在做这个人的这个心灵啊，这一个这个心理的一些辅导啊，諮商的这个领域里头，只要一念往负面的走，渐渐的他就越来越负面，越来越阴暗，就是这样。你看着有时候有些人就是看起来好好的，你看到那个人最后他活不下去，那就他到最后完全连一点亮丽的一点都没有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现象。那么我们这个接着，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来谈谈，就是完全我们就我们的现世的生活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再往下来给各位来谈谈这个佛法，在谈这个精进上，我们多琢磨一点心理学的这个领域来跟大家谈谈，让大家感觉到说这个东西事出世间法真的是不二啊。你看一个人调试理想与现实之间，面对自己的工作，面对自己的前进，他不会往下掉，是他比较近，比往正向的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我们所谓的转向善去。我们常常讲说世间法的那个正精进就是转向上去，善去是不是，善就是善良的善，去是兴趣的去，转向善去嘛。一个人转向善去了以后啊，心地也比较善良，看什么事情比较正向，愿意正向的去看待事情，正向的去看待人生，正向的继续持续的去念佛，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这些人即使是穷，他仍然还是有喜乐的，这些人叫法喜充满。我们正向精进的人法喜充满，你看哈，有没有法喜充满，你看人的这个脸就看得出来了。法喜充满的人，他的线条真的是人的脸的线条是真的比较阳光哦。啊，你可不要以为说老师是我们有一点年龄的人才有线条， 啊，那些年轻人没有线条，不是，你就是看好国中、高中的学生那种个案一进来，我就开始会，我就开始看他的啊，这个整个线条，我一看就看得出来，他大体他的状况是在哪，是在哪一个地方，有我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我不是看相的，但是一个心理上是可以从他那里看得出来的，各位。这个人的笑容是比较阳的，他笑起来的时候嘴真的是肌，这脸的肌肉是真的散开来的，那个嘴是真的哈，是真的翘啊，笑起来的眼也真的笑起来的，那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人在心理学里头啊，就称他叫做杜香的微笑。杜香呢是一个法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啊，那么他用他的名字，那么给他称来纪念他，说那种微笑叫杜香的微笑，就是是法喜充满的，他啊、哦、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生活有比较多的这种喜乐的，他的态度是蛮正向的，那些人他这种笑这就叫做叫杜香的微笑。那么可是这个杜香的微笑呢，那么在1961年的时候，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呢，伯克莱校区，那么这个有两位心理学家，他就去做一个研究，那么他去找了这个就是从就是很自然的取样啊，随机取样，取了100多个大学的毕业生，这些大学毕业生呢，他在照相的时候，他就找啊，说看这些人的笑容哈、啊，结果呢，结果发现所有的大学生在毕业照的时候都有笑容。啊！但是他随机取样，找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他们也都建立以后追踪的管道。然后呢，这100多个人里头，他们找出来的就是杜香的微笑，就是比较阳的那种微笑，那个看起来就是皮笑肉不笑哈、啊，或者是称为叫做哈、啊、叫贵夫人的微笑。那这很有意思啊！贵夫人的微笑就是他一定要碰到人啊，什么要礼貌哈、啊。那么就是要必须要有一点这个叫贵夫人的微笑，那种微笑跟杜香的微笑是可以分出来的啊。他们就后来就找了这100多个人，结果呢，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开始建立资料啊，那27岁的时候追踪一次啊，这个38岁的时候他又追踪一次，到了40几岁又追踪一次，结果发现了、他们所找的这些真正的就是他笑得真的出来的，笑得出来的这一些人啊，从他的面这个脸庞里头看得出来这个笑容是杜香微笑的，这些人有几样特质呢？这些人第一，他们的结婚率比较高，结婚率比较高啊，婚姻比较成功，孩子啊也生得比较好啊。再来，他们在工作的表现上表现的情形也比较好。所以这篇报告一直追踪到了报告到90年代来的时候，做出这样一个报告出来，这些人也都老了，所以这种报告就很像哈佛大学去追踪啊，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些这个毕业生，也是从1960年代开始建立。他建立的是什么？是在学校里头做过啊，是比较乐观的跟悲观的做分类，最后追踪完了，乐观的人成就比较好，健康比较好，啊，更有趣的是， 有一些追踪很好玩，是这也是哈佛大学做的追踪，就是青少年的时候跟父母亲比较和乐的相处的比较温馨温暖的这些人，健康情景比较好，工作发展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看呢，说这个杜香的微笑到了追踪出来，到了九零年代的时候，又有人开始去做研究。他说那很难说，因为笑的人哈，他本身就比较漂亮，是不是比较漂亮？他的笑容哈，因为他的笑容是不是表现出他的漂亮出来？啊，因为漂亮，所以人缘比较好，所以工作机会就比较好，他婚姻当然就比较好。那么，就所以不管男生女生，他说这样子的事情有可能是因为漂亮，笑出漂亮出来了，是不是因为漂亮的因素？结果，有关于漂亮不是漂亮，那么有他们研究美容的标准，拿这个美容的标准来，再把这些人哈、哦，他们的那个从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样子哈、哦，然后再来把它分析，以及对照组里头一般的里头再来看，结果发现这些人只是会笑，但并不见得叫做美，并不见得漂亮。他们人并不是见得漂亮，所以我们知道人真的笑得开来这件事情福报有多大。所以你该知道佛陀为什么要拈花微笑了。所以我们也常常讲说，我们礼佛的时候这个花苞啊，开启这个花，是不是？所以你要感觉念心里头要觉得欢喜，要笑得出来，就是这样。我希望大家笑一笑好不好？我告诉你，我们来做个实验。我说笑的时候，请大家吸一口气哈，然后自己想着觉得很好笑、很开心的样子哈，然后大声一点笑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来笑一次好不好？好，你要感觉到你的心胸真的看，好像觉得碰到有什么很有趣的事情，真的笑，而且你要感觉到那个脸、眼帘、这个嘴唇啊、嘴这个嘴角全部都扬起来，而且哈哈哈哈哈的大笑啊，而且最好是能够大家一起笑的时候，人家赶紧笑，你不要人家不笑的时候你自己笑，那麻烦就大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好不好？大家一起笑哦，哈、哦，好，很好笑，笑笑啊！哎，怎么不笑呢？哎，不要，要笑，要笑！现在停下来，你刚刚有笑的人，现在请你把眼睛移着看看周边的我们的同修伙伴，你有没有觉得好像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比较亮，连你自己的眼睛也感觉到比较亮，有没有？所以我们曾经实验过的，你早上上班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跟家里人哈、哦、有说有笑，这样笑一笑，你可以支持3个小时，让你身体里头那个 endorphins 啊，比你平常要多一点点，让你觉得好像身体比较轻松，而且会觉得自己比较不会身体好像重重的啊，会比较好的很多，而且心情会变好，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这个一个人在他的平常生活当中，他如果他对他自己的人生是比较正向的啊，那么比较欢喜的去接纳自己的人生，那么他去工作，他去面对自己的家庭，面对自己的子女，面对自己的这周边的这些自己的伙伴，面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人生，他是变得会很祥和的。我们只是用笑出声音来帮助你来看一看，因为很短的时间你就会融汇出来，就会感受到这样。那么 我们看着过去啊，这个药山大师啊，啊，这个他没事的时候就往药山的山顶上啊去走到上面去，他去什么？当然是行禅了、啊。可是呢，这个在月下啊，披云笑一声。有一天呢，他在那里大笑，笑了几声，说三十里以外的人都听到，所以大家而且笑的那个声音太感动人了，太美好了，所以好多人第二天到处都在问，说昨天晚上是从哪里传来的那个笑声，怎么会笑得那么的好，那么的喜，令我那么的欢喜。结果大家问来问去，追来追去，就追到药山的山上去找到了。哦，问他的弟子说，药山禅师昨天晚上因为有月亮，今天晚上也有月亮啊、哦。那么这个他上山，他在山上，我没有听到他的笑声，所以月下披云笑一声啊。你看这个可以让人说，这个法喜充满的人生里头，并不表示这个人一定是大富大贵，或者是这个人一定是啊这个社经地位要多么高，问题是这个人的他的一个生活的态度，他真的欣赏了接纳了他这个人生啊，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精进的人生，其实重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觉得人生看起来是如此，你可以哦像佛陀一样的微笑啊，你可以看到说药山哈、啊、这样子的大笑，微笑大笑倒没什么大的区别，问题是你必须真的是法喜充满才可以啊。这个早上你去上班，到了你的上班的地方，你会跟你上班的地方的人啊打个招呼啊，然后看着对方觉得怎么样呢？跟他啊，就简单的聊几句，然后笑一笑。其实，我认为各个企业的主管都应该懂得这样子去帮助每一个这个同仁，产生了他更好的一种这个生活的品质跟工作的品质啊。那么一个人如果他的一生里头他是比较正向的啊，那么不管是在他的婚姻，在他的家庭，在他的工作啊，在他对他自己的健康，或者是他周边的一些事情的看法。